前文书咱说了，老侠客周同、周光祖力战大和尚粉面如来法度，两个人言语不合当场动手。你看说话的时候挺客气，等伸上手是互不相让啊，这就叫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谁都想把对方给战胜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又倒是人有脸树有皮呀、啊，这跟头栽不起，因此两个人都是全力以赴。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用掌法，周老侠使用的是大力金刚掌，其中包括着鹰爪力铁砂掌，和尚使的是昆仑掌，八八六十四路。可两个人眨眼之间打斗到五十回合未分胜负，院里的人瞪着眼睛提着神闭着呼吸在这看着，哎呀，一个个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为自己的人担心。庙上的和尚包括广恩在内，恨不能希望老师马上取胜。小白猿周天亮替爷爷担心，这小孩在旁边观战呢、啊，一阵一阵直冒冷汗，呦呦呀呀！心说话，爷爷，你可千万赢啊！你要败了，不仅身败名裂，那四个人咱可就救不出来了，性命攸关，生死关头，老佛爷保佑，我爷爷一定要打胜仗啊！这样两个人又斗了二十回合，依然未分胜负。这大和尚啊，一边打着偷眼观瞧，暗挑大拇指称赞，罢了，周同果然名不虚传，不愧是江南十老之一呀、啊！别看他六十岁了，精力充沛，掌法毫不错乱，看这意思比当年有增而无减。哎呀，他动作十分迅速，我倘若眼神一差，精神一溜号，恐怕非败不可。怎么办呢？有主意了。大和尚打定主意，虚晃一招，噌，跳出圈外，然后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老伙计，你先住手。周老侠客也累得够呛，全力以赴，这边累心呐。再看老头利用这个机会也跳出圈外，大口大口的喘粗气，就这个累法比那百米冲刺有过而无不及。老侠客定了定心神，大和尚因何不战呢？老伙计，我看咱比划的不得理儿了，咱们是旗鼓相当，难分胜负，我说的不算过分吧？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是啊，既然贫僧说的有理，我出个主意，你我这般年岁，照这样耗下去，打到掌灯也没有个结果，为了咱们快刀斩乱麻，把事情彻底解决了，我打算改换一下战术，咱俩比试比试兵器，你看如何呀？老伙计，如果你不愿意，咱接茬比掌法，你看怎么样？周同明白了，他知道粉面如来法都善使一条金顶九连环，重128斤，他打算拿兵器赢我， 我使用的是胯骨双篮，才36斤。从兵器上，我就输这一头。从体力上讲，我也不如和尚啊。这和尚可不傻，大概啊，他早就盘算好了，以他之长对我之短，以他的优势对我的劣势，怎么办？答应不答应？不答应，当场就算栽了，这叫栽了个软跟头，既不被天下人耻笑。老侠客又一想，我别气馁呀，我们两个人没比过兵器，怎么知道他占上风啊？罢罢罢，宁死在战前，也不死在阵后啊！老侠客想到这儿，微微一笑：“大和尚，一切都依你，你说怎么办？我奉陪到底。”痛快痛快，来呀，抬我的兵刃。去了俩小和尚，都是身强力壮的，在库房里边抬出来金顶九连环，他平常不使用，因此拿黄绫的套套着。等来到院里，把绳扣解开，突把套撤下去，再看这条兵刃，长了下1丈1尺8，上头带9个环子，哗隆哗隆直响，用金水镀了16遍，是锃明刷亮，夺人的耳目。再看那杆儿，有鸭卵粗细，后边3棱1个尖儿，带钻的，这钻长8寸，能代替大枪使用，那全是好钢口打的。再看大和尚伸手抄起金顶九连环，未曾动手之时先练了一趟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活动活动筋骨，然后使了个苏秦背剑钉子步往那儿一站。老伙计，亮你的家伙事儿吧，来了。再看老侠客闪掉外衣，举过鹿皮套，把扣解开，蹭蹭拽出这一对胯虎双篮。你说双篮什么样？哎，您看着那护手双钩吗？把那双钩那头切下去，这形状差不多少。双篮呢是一对，分子母，因为这个人呢正手都有劲儿，那只手你就差点，所以分量不同。那么从外观上看没有差别，带着护手大月牙子，锃明刷亮，手的握着中间的把手，上下两面都带尖儿，3棱1个尖，2道血槽，2指宽的锋刃，每件兵器的长度在1尺7寸左右。双篮往左右一分，蓝汪汪的电闪寒光，是冷气逼人呐、啊！不管扎上推上碰上，不死也伤。他这个兵器啊，带着个巧字儿，携带方便，使用灵活。老侠客这一生啊，大部分的心血全花费到胯骨双篮上，没少下功夫，翻天36路是神出鬼没。再看周老侠客把双篮左右一分，左腿抬起来，右腿沾地，使了个金鸡独立，大鹏双展翅，嗨，哈哈哈哈，大和尚请你进招吧。哎，老伙计，怎么能呢？还是先请你进招。不，我这人有个毛病，打仗的时候必须旁人先下手。那合适吗？如此说来，贫僧可要撒野了。 请吧，别客气。
好嘞，
老伙计，你可留神啊！
走，哗噜噗！
泰山压顶，楼头变砸，100多斤，抡起来多大的分量？大和尚心说：“周同啊，你倒霉了，你准输不可呀！你就没想一想，从兵器上讲，分量、长度，你吃这大亏呀、啊！有道是一寸长一寸强啊！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气血衰败，从力气头上你怎么能顶得住呢？你这不找倒霉吗？如果你方才谢绝了也就算了，你逞的是什么刚强啊？哦，你觉着你是侠客，江南十老之一，你不含糊？行了，这回这套是你自己套在脖子上的，休怪贫僧啊！大和尚信心十足。单说周老侠闪目抬头一看，金顶九连环一道金光挂着风就下来，要说拿跨虎双栏往外招架不可能，因为这分量太重，双栏崩不出去，所以老侠客只好使一个巧字。眼看九连环到了头顶，再看周老侠上左步身子往右一拧，哎啊，唰，九连环砸空，老侠客正手的跨虎栏一压他的九连环的杆儿，咔，压住了。左手的跨虎栏尖儿朝前指点老和尚的花盖穴，大和尚招，啪，刀。大和尚一看不好，吐气吸胸，屁火往后坐，使了个千斤坠，而长退出一丈多远，这一栏没点上。两人身形刷哇转动，大和尚二次举起金顶九连环，就下了绝情了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吱吱吱吱吱吱。周老侠依然使用巧招大战和尚，人来人往，兵刃闪光就倒在一处。大和尚使的是一力降十会，周老侠使的是一巧破千斤呐、啊！这一打煞是好看，把院里的人全都惊呆了。小白猿周天亮给爷爷观战，开始比划掌法的时候他就提心吊胆，现在一看换了兵器了，你别看他岁数不大，经验丰富，这叫挨着绳子学什么呢？周天亮一看呀，娘哎，我爷爷吃了大亏了，人家的兵器占着上风，爷爷你不应该答应他呀，你自己找倒霉呀。哎，可惜我岁数小，有劲儿使不上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其实他多余担心，周老侠可有独到的功夫，就说不是和尚的对手，一半会儿也败不下阵来，也许奇迹能够出现，到那时候周老侠就会转败而为胜。那么你从外观上看，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，难分胜负。那大和尚别看占着优势也不轻松，他一看周老侠蹿蹦跳跃，左右躲闪，往上一纵一丈多高，往下一落，生息皆无，围着他的身子跨虎双栏神出鬼没，稍微有半点疏忽性命就难保，因此这和尚也绷着劲，两个人一眨眼打了80回合还没分出胜负呢。这时候有个看热闹的，这看热闹的躲到东厢房上边，在房脊上肉着俩眼睛往院里盯着。
这俩眼睛滴哩哩乱转，放出两道光芒。那边说谁呀、啊？正是古上早诗谦儿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周老侠一起身，这诗谦就在后头跟踪。诗谦也不放心呐、啊，既高兴又担心。高兴的是老侠可亲自出马，看来问题可以得到解决。担心的是就怕万里有一，老侠可那么大的岁数有点闪失怎么办呢？他也在暗地之中起个保镖的作用。那么院里发生的一切诗谦儿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说的话也听得非常真切。诗谦儿一开始也担心，后来他瞪眼珠一看呢、啊，一半会儿难分胜负。看来这俩人上山虎遇上下山虎，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，针尖对了麦芽了。石谦这么一琢磨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爷爷心说话，我真是个混蛋，我是混蛋加翻鸡呀、啊。他为什么骂自己呀、啊？石谦想起来了，我在这干嘛？我观战不观战都有什么用啊？我怎么不倒出手来把人给救出来？现在和尚都集中到这院里了，都全力以赴在这观战，肯定没人看守空房，我不趁此机会把武松四个人救出来更待何时啊？哎呀，我真是糊涂。想到这，他轻轻的从侧房上下来，跳到胡同里头，往下一塌腰，奔二道院。凭着他的经验呢，蹑足潜踪，时间不大就来到押守四个人的空房。他一看果然没人在这守候着，原来门上啊有四个和尚在这守着，院里发生激战，一个个惊心动魄，这四个人都跑那观战去了。他们以为的门那么厚，锁锁着，人在里头绑着，那还跑得了吗？所以让诗谦钻了个空子。诗谦一看心里头高兴，来到门这儿仔细一看，哦，象鼻子大锁，心说这玩意儿挡旁人行，挡我呀，你能挡得住吗？说话之间，他在白布囊之中拽出一条鹿筋绒绳，拿唾沫一抿，然后挽了个小套，三环套月的小套，顺着这锁子眼儿就顺进去了，三晃两晃把千斤挂住，用手一蹬，嘎巴黄开了。要不说锁子这东西防君子不防小人呢、啊？像石谦儿本来是夜行人出身，走千家过万户，专门撬门压锁，这是他的专长。古人那锁又结构简单，能挡得住他吗？他把锁轻轻的放下，支楼把门一推，提鼻子一闻，里头一股潮气。等到里边一看，嘿，正面的山墙一拉溜埋着八颗桩子，里边那四颗闲着，这四颗都没闲着。武松、张青、石秀、杨雄，这四个人可够狼狈了，头发在环子上吊着，两臂倒剪，连腿上拿绳子都拴着，靠着墙角还有几个包袱，还有兵器，都是这四个人的。看来这广恩和尚啊，还不是那么毒辣，即使把四个人拿住了，也想有个了结，所以他们每个人的东西都放在这屋没动。石谦这一进来，四个人同时都看见了，是石大哥、石贤弟。
不是我是谁呀、啊？我说四位听好呗。
张青气得一拨了脑袋，石谦， 你小子跑哪去了？怎么才来？废话少说，快把我们放了。
是啊，不放你们我就不来了，请稍后片刻。
他头一个奔武松，小片儿刀一晃，刷刷刷刷刷，把绳子砍断，发髻解开，先把武松给救了。再看武二郎活动活动筋骨，然后一下腰把自己的包拿过来了，雪花双戒刀，一百单八颗骷髅，包袱里包点银子，东西是纹丝没动。武松把自己的东西背的背，扛的扛，把双刀抄到手里。那三位一看，快点救我们，快快快！你说石天有多损吧，一不慌二不忙，背着手给他们仨项链。我说你们三位可听清啊，你们跟武松可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一，我们哥俩有交情，从来不开玩笑。再说我兄弟倒的霉倒到我身上，所以我救他责无旁贷。至于你们三位嘛，我救也行，不救也可以，你们说是不是呢？我得考虑考虑。好吧，这样我先把我兄弟领走，等我考虑好了再回来救你。你放屁！等你考虑好了，我们脑袋搬家了，快把我们放了。你看，是你们求我呀，是我求你们呢？又吹胡子又瞪眼的，干什么？你们要这么说话，我就不救。这仨人一看，这石谦这小子是狗怂，这小子就得跟他说好的。张青、杨雄都说：“啊，我们就欠你一百两，哎，一人一百两。武松先帝，你给做主。”说完了，小刀一晃，救了三人，才要大闹少林寺。